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又能在主日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来赞美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在你所定的日子，你又把你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谢谢你在万王之中你解决我们。主，你不但真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主，你也真的是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真的恩典，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地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引导我们，能够明白领受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日的生命中能够按你的话语去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次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来分享罗马书16章，这是保罗给罗马教会这封信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罗马书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对福音解释最系统、最清楚，也是最透彻的一卷书。那么从前两次的信息中，我们知道传福音呢，它不只是按牧师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信息的那些宣教士，不只是他们的责任。其实呢，传福音呢，乃是神托付给每一位蒙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项重要的使命。我们都当对这一个使命呢，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来，就是要向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舍热情地去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得救以后呢，其实有没有去竭力传福音，那么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向主来交账。我们知道了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也知道呢积极热情地去传福音，那么不然的话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其实借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面没有平安，就会带着恐惧。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有按神的教导去行，我们在借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向主来交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传福音。那么前面我们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也知道热心去传福音。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这项使命真正的去完成在我们的生命中呢？那么通过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那么教会信徒需要一起同工，才能完成这一项主托付给众教会、托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这项福音使命。我们今天呢，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保罗给罗马教会的教导，这也是对你我所有基督徒的教导，就是要一起同工来传福音，来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那么就要要求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同工，要躲避那些被盗的人，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这段信息。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16节，还有第21节到24节，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同工，在基督里同工。那么保罗其实在他所写的新约里面，保罗一共有保罗的13封书信，那么几乎每一卷书信呢，最后一部分保罗都有一段问安的话。那么这些被问安的人，大部分都是保罗在福音事工中直接或者间接的同工。罗马书也是这样的，但是呢，罗马书有一个特别，大家读完以后刚刚，罗马书的问安是所有的保罗的这些书信中问安是最长信最长的，也是问安的人数也是最多的。 我们知道了，保罗其实在写罗马书这封信的时候呢，保罗他没有去过罗马。那么这里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呢，这里大多数的信徒其实对保罗呢都是不了解的，也不认识保罗。那么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哎，就是要去想了解一个所谓的名人他的一些背景啊信息呢，哎，我们一上 internet Google 一下，哎，就大致上能够了解一些信息。但是当时呢，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渠道。那么罗马现在，那么罗马的信徒怎么才能知道？哎，这封信你带过来，罗马信徒怎么才能知道了解？哎，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写信这个人，这个保罗。那么这个人到底哎是不是神的真正的仆人？这个人所传的信息，我们可不可以放心的去来领受呢？那么罗马教会的信徒可能都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此呢，保罗就向他们中间许多他认识的人，那么就说，那么他认识的这些人呢，大多都是保罗过去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服侍过的同工，那么向他们来问安。那么这个问安呢，其实除了表达保罗对这些同工在基督里的这个关爱，其实这些提名问安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可以透过保罗问安的这些人，在他们教会中这些人，那么可以了解到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通过他们为保罗可以做一个见证，让人们真的知道保罗是神的使徒。那么让罗马教会的人信徒就可以放心的来领受保罗给他们写的这份非常宝贵的书信。那么这个问安的名单里面，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我数了一下，这个问安的名单里面总共他是提到26个人问安。所以他们有的是保罗过去的同工，有的是听了保罗传福音而信主的一些信徒，也有的是保罗就也有的是和保罗彼此认识但是不在一个地方这个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都记着他们的名字，这是不容易的啊。这些人都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去搬迁到了罗马，现在呢都在罗马的教会中一起来服侍。所以呢，他们都是保罗过去直接或者间接的同工。我们从这个名单里面呢，我们其实大致上也可以看出来，至少在这个保罗问候这些人中，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在罗马这个地方，那么至少有三个家庭教会，至少有三个家庭教会。比方说第五节，他说：“又问在你们家中的教会呢？”你看，这是一些家庭教会。那14节说：“对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姐妹呢？”第15节说：“对于他们在一处的圣徒呢？”那么，所有这些可以表明，起码这里面包括三个家庭教会。我们知道了，最早期的信徒，他们都是在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会堂里面来聚集。可是呢，等到后来呢，就是教会跟犹太人的关系其实越来越变得紧张，所以基督徒其实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公开的聚会，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在家庭中以家庭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一个人在家里面来聚会。其实也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的那些的家庭教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大陆，那么现在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逼迫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所以呢，越来越多的过去公开的教会，除了那些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可以公开敬拜，但是呢，真正的那些愿意伏在神的面前，那么愿意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越来越很多教会在家庭中聚会，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公开的场所来聚会。 那么一聚会，如果不小心就会要知道，那么好多牧者就会被抓到监狱。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国内其实现在的情形很像当时罗马第一世纪的那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这个孟安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另一个特性，就是早期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姐妹，她们积极参与服事，而且在教会中有很重要的这种的服事的职分。那么即使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非常低的，但是在教会里面，那么教弟兄姐妹相处的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突破了社会上那种错误的男尊女卑的这种的等级划分。所以呢，在这份孟安的名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几个很多的这个姐妹的名字，比如说百基拉、玛利亚、尤尼亚、尤利亚等人。其实很多的姐妹我们看到是在罗马的教会中参与很重要的事工，一起来服侍。所以保罗就问他们平安。我们下面就来一一的来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保罗问安的这些的同工。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基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么这封罗马书这封书信，很可能就是保罗托基格里教会的这位女执事菲比，那么带到罗马教会。因为当时的邮政系统，罗马它当时是有邮政系统的，但是呢，邮政系统的这个服务呢，只是针对政府的这种来回的这些信件，私人信件，邮政系统是不接纳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把信，我们不管往哪寄，普通老百姓我们一往信封里面塞，那么就我们贴上邮票，他就寄走了。那当时不是这样的，私人信件只是委托一些旅行的人来顺便。那把信呢，就给他要这个地址人捎过去，都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呢，基格里当时呢是哥林多的一个海港，基格里教会也是哥林多地区的教会之一。所以保罗就是在哥林多，我们开始讲这本书所说，罗马书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信。但这个菲比呢，他可能是一位希腊人。保罗在信中特别的举荐这个菲比这个姐妹，那么谈到她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那么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呢，在犹太文化还有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中，这个他们是轻视这个女性妇女的，所以呢，这位姐妹在保罗的眼中，她知道她是一个爱神的，真正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姐妹。所以这位姐妹她非常有爱心，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工，那么她也热心帮助人，保罗也得到她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她也在基格里教会中是一个女的做执事的，因此呢，保罗要求罗马教会也去好好的接待她，去帮助她。那这里呢有一个词叫接待啊，那么其实在当时呢，接待呢主内肢体在当时初期的教会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每到一处，那么只要找到当地的教会主内的肢体，那么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接待。那这里的接待呢，我们讲到罗马书十四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信徒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这里面的接纳跟前面这咱们刚才说接待啊，它是同一个词，只不过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在那边在十四十五章翻译成了接纳，而在这边呢翻译成了接待。那么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主要的区别就是接纳就是表示呢，我们从内心里面彼此接受。主播上我们从内心彼此接受，而接待呢就是指在 外面我们彼此的服侍，用一些行为来彼此服侍。 这些接待和接纳有这么一些区别。所以呢，我们只有里面的接纳，真正的接纳，我们才会有外面这些真正的接待。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接纳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接纳，那么我们外面的这种接待其实很可能也是一种虚的，一种虚情假意。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可能每个地区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我们去了哪里，我们虽然跟那些地方的基督徒过去不认识，但是我们一说是啊，你是不是信主的？啊，他彼此介绍一下，我也信主，你在你什么时候就一下就很亲近了。这就是说，圣灵真的是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人，真的是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走到没走到一个地方，那么在主内，我们真的都是神家里的。如果有任何需要的帮助，我们知道呢，只要去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基督教会，一个真正的肢体内的人，我们都会一定会去互相的去帮助。那么这在主里面也是一个彼此的信任，因为是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保罗在这里面说，他说问百居拉和雅居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在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因为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领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出属的果子。那么保罗这里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哎，是他过去曾经一在一起的同工，不只是过去。那么，所以他是这表面这个字面上就是说他是我的同工。其实呢，他说，其实他过去是他的同工，其实保罗意思是，他现在也是他的同工。所以呢，保罗这里讲的同工，乃是在基督里一起服侍神的人，不管在哪里，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肢体之间的属灵交通完全超越了人的背景，不管肢体的出身地位，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哎，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一起服侍，我们保罗的意思，我们就都是同工，都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完成神交托我们的福音使命。那么在基督里的同工，我们其实呢，不同的跟就是属世的有一起工作有什么不同呢？在基督里的同工，我们都会遵守同一个原则，就是呢，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什么事情我们不是看啊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乃是为了主他自己的名。什么事情我们不是看啊我会失去什么，而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会考虑怕亏缺了主他的荣耀。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基督里一起同工的意义所在。那么保罗其实呢，我们说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这些人呢很可能是保罗他原来认识的，哎，后来他们去了罗马。那么当时呢，罗马皇帝格老丢，他是在主后49年，他是驱逐罗马城的犹太人，把他们驱赶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18章，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夫妇呢，就是在那次的驱逐中，他们被迫这个离开罗马，他们到了哥林多。他们在哥林多和保罗，我们知道他们一起在支帐篷为生。之后呢，他又与保罗呢，他们夫妇俩一同又在以弗所一起来服侍。所以这里面说他，哎，保罗是他们曾经救过他，哎，舍了性命来为了救他。甚至都没有具体讲发生了什么，但是很可能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他们曾经为了保罗，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来把保罗呢再救出来，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最后呢，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呢，他们的这样的行为，那么就在众教会中让人们去广传，就知道这对夫妇很爱主， 多么的奉献，多么的爱主内的肢体。那么在主后的54年，也就是过了差不多5年以后，那么这个格老丢呢就去世了，这个罗马皇帝。许多犹太人呢就纷纷呢又从罗马又从外头呢返回了罗马了。哎，这里呢我们看到现在百基拉和亚居拉就又回到了罗马，在罗马的教会中继续服侍，所以他们成为教会，而且他们的家也开发出来成为教会的一个聚会地点之一。那这里面也谈到，就是保罗说这个以拜尼图，他说是这个一个粗俗，那他们那儿的一个粗俗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这个以拜尼图很可能是当时在亚细亚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第一批那些认识那些贵族，那接待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的第一批的基督徒，可能他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关于这对夫妇，还有这个粗俗的果子，包括问长安。那我们再看第6节的第7节，他说：“又问玛利亚啊，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结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那么玛利亚，大家在新约里面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对不对？那么圣经中其实一共提到6位玛利亚。首先，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母亲名叫玛利亚，对不对？还有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主耶稣在他们家，就是那个邓家里面常住；还有就是哥罗百的妻子玛利亚，还有就是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还有就是这里面写的这位罗马的信徒，这位姐妹也叫玛利亚。那这里面保罗所说的是我的亲属，保罗说，那这里面保罗说的亲属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哎，我的亲属就是在血缘上有一种一定的亲近的关系。这个里面保罗说的亲属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里面所说的亲属，是指他们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就是犹太背景的人，就是保罗就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属，就像我们说中国人，我们都是同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主要是他们都有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这里面安多尼古和尤尼亚，那么他们可能是一对从巴勒斯坦移居到罗马的一对犹太夫妇，一对犹太夫妻。所以呢，保罗称他们为什么呀？我的亲属。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所以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啊。不是说是他们也是使徒，只是说这对夫妇，即便是当时的使徒，也对他们有很好的评价，他们也在使徒中也有很好的名声，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就使徒也对他们很熟悉，知道他们也是很爱主参与服事。所以保罗呢，此时我们知道了，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其实。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望的神的使徒了。好，那么好多的地方都知道保罗，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我们看，他仍然尊敬那两位比他先信主的那些同工，而不是说轻看他们，哎，看你们是什么样，我是使徒。保罗没有这样的，而继续来问安他们，而看是他们还是在他前面蒙恩得救的。所以可见保罗真的是一位多么谦卑的神徒。那么接下来我们看8-12节，他说：“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四大古安，又问在基督耶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再有一个亲属，这个西罗提安，那么问拿其素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劳苦的比西士安。那这里面提到好多名字啊，这个安伯利啊、尔巴努和土大古都是一些罗马的名字，也就说明他们是当地的罗马人。 而这些亚比利和罗西罗天，这些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是他的亲属。亚尼哥布和拿吉素很可能是当时比较富有的一些人家，所以家里面还有都可能有奴隶。而土菲拿、土富沙和匹西，那么都是三位姐妹。所以不管是罗马人在这里，还是犹太人，哎，不管是奴隶还是普通妇女姐妹，只要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么保罗都问他们安，保罗都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工，一起来完成福音的使命。所以这是保罗真的又看到保罗自己的谦卑，看到保罗对这个同工、对主内的肢体的这样的爱心。那么第十三节他就讲到说，又问在主门解血的漏福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这里面呢，不是说保罗跟漏福，哎，就是亲弟兄关系，就像我们一个家里面亲弟兄关系一样，他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意思就是说，这个漏福的他的母亲，他对待保罗，其实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呢，保罗跟鲁夫就是这么一种，就像是拜把弟兄这样的一个关系，哎，就是他母亲真的把他也当作他的儿子一样的对待，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读到最后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吗？主耶稣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内要去城外，去各个他，他要被钉十字架。那么中间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背不动十字架，最后他们就勉强这个路上一位路人帮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那么在这就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他说一个古利纳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洛夫的父亲，就从乡下来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呢，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个洛夫，很可能就是当时被勉强背十字架的西门的儿子，就是西门的儿子，背耶稣十字架的西门的儿子。西门可能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那么西门也可能他就信主了，他最后也带领他的全家也信了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十四节、十五节他在说，接着说，他说又问亚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那么十四节所列出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当时的一些奴隶的名字，因为奴隶的名字比较特别啊，所以呢，据这些这个解经家考，这些名字都是做奴隶的名字，他们可能是属于一个主要由弟兄组成的一个家庭教会，哎，就是一些奴隶也是信的主，而且在一个家庭教会来聚会。那么十五节里所列出的都是罗马当时的一些普通的罗马人的名字，他们可能也是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那么十六节这句话，那么最后是保罗，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彼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教会中信徒彼此互相用亲吻的方式来交通，来问候，这是一种非常这个常见的礼仪。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强调，要在这个进行互相这个亲吻的这个礼仪之后呢，勿要甚至不要有任何肉体情欲的这样在里面，那么这是神不喜悦的，保罗让我们千万这些方面要注意。我们看到了保罗对罗马这个地区的教会呢，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有这么多人来问安，说明他对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他有相当多的认识，至少有二十六个人的名字在这儿被保罗提出来问安，他们都可以成为保罗的见证人，在罗马教会来为保罗做见证。那么其实记着这么多同工的名字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保罗在这儿问他们，我想保罗在他实际生活中一定会为他们来祷告，一定会为他们，因为真的是神把保罗把所有在基督里面一起为神服侍的都看作自己的同工。那么大家也知道呢，在中国呢有一位牧师叫王一牧师，他也被判刑正在坐监狱。那么从监狱里面发出来的一些信息，那么说呢，王一牧师每天他说他在监狱里面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唱诗在祷告，他可以记住1000多名同工的名字，他就是为这些同工在那来祷告，其实也就是他的祷告也是在做神的事工，他跟这些同工一起，他们在监狱外，他在监狱中，其实也是在一起的同工。那么我们心中每个弟兄姐妹，咱们可能也记着一些弟兄姐妹的名字，那么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的同工。我们有没有，我们往往是哎，哪位弟兄姐妹他身体出了状况，哎，或者遇到什么难处，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其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不是遇到难处才为他们我们彼此祷告，要常常的，只要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真的是要彼此来代祷，要因为我们一起在做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都是同工，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来代祷。不只是在出了问题有难处的时候，那么今平时呢也要彼此来代祷，一起来扶持，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同工，我们都需要来扶持，需要彼此来鼓励，最终我们能够才能完成神托付在我们身上的福音使命。那么前面呢，这些都是保罗自己对罗马教会的一些肢体的问安。那么当时呢，与保罗在一起的哥林多的这些其他的几位同工，其实也向罗马教会的人问安，这就是后面21节到24节。这里说，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稣、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多和兄弟库图问你们安。那么我们看到了保罗的事，你看这么多人跟保罗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的事工，他不是单打独斗、单枪匹马，而是一群人互相搭配来一起来做神托付的工作。那么提摩太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就是保罗所领的儿子，哎，他是真的非常受保罗的这个重用，那么最后也成为这个后面好多教会的这个牧者。那么他跟保罗呢长久同工，那这里面的路求、这个耶稣还有索西巴德，他们都是有犹太背景的犹太人，所以保罗也称他们为我的亲属。那么当时呢，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书信，所以呢，罗马书呢是保，而且罗马书呢，这个是保罗口述这个德丢他代笔来写的。那么有人说，可能是保罗的眼睛有点不好，所以呢他读写可能有点问题，所以呢就请人来代笔来为他写信。不过呢，当时就是其实有文化的人，就是不是保罗没文化，就是他眼睛有问题的。就当时呢，就很多人就是想说的话，其实写下来就是不会写字儿什么的，就是代笔这种情况写成信息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啊，这是一个很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后面这个该忧，后面这个很可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到说，保罗是曾经他说我他就有几个人他记得他施洗过，那其中这个该忧就是其中提到的一位，所以可能是保罗为他施的洗，所以保罗在这儿，而现在他也在罗马教会，也跟保罗还在一起服侍。那么另两位就是管全城财政的这个信徒啊，说管银库嘛啊，那么可见呢，当时信主的人，那么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至少在哥林多，那么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都是彼此同工，一起来完成福音的使命。 所以这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真的不分贵贱高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平等的，都是一起来跟随神，来完成神托付的使命。那么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是从保罗的梦案中看到，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都是一同来服侍，一同做工，我们都是一起同工，那么才能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段，那么这段现在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想好好的很好的一起来事工，完成主托付的这个福音事工，我们还要躲避那些被盗的，必须躲避那些被盗的。这是十七节到二十七节，二十节。我们先看前两节经文，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么保罗其实在十四章、十五章啊，都强调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对不对？咱们在讲一段时候都要彼此接纳。但是呢，那是说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细节上，那么我们要对那些非基要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神的儿女之间，我们要不要互相论断，不要互相轻看，我们要彼此接纳，就是这些非基要真理上的，我们可以互相的认同，互相的接纳。但是呢，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他是说，对于那些理解你们，在你使你们将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他说不但不能接纳，反而要留意，要躲避他们，躲避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接纳的彼此接纳的前提是有钱，不是说我什么都接纳，所以彼此接纳的前提是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我们彼此接纳。而那些假弟兄、假教师，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基督里的肢体，所以他们的所行所为，他们不是来学基督，不是来跟随基督，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私欲来行。所以呢，约翰二书十章十一节，使徒约翰也是这样同样的教导。所以圣经不管是谁写的，他们的原则、他们写的内容方向都是一致的。那么使徒约翰呢，他说，这是约翰二书十章十到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也就是说呢，所以对那些真的是背乎神的道、不传神的真道这些人，我们不但 不接纳他们，我们也要远离他们，不受这些污秽的沾染，不跟他们，不在他们恶行上有份。那么我们要知道了彼此接纳，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界限，就是要在基督里，这基督里这是一个界限。同样爱心的界限是在真理里面，我们谈爱必须在真理里面的爱，不是神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不是溺爱，也不是在滥爱。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六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他说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是说哎，反正我们爱嘛，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去爱他们，怎么样，是他们有帮助有需要，我们可以去来帮助他们一些，但是呢，我们不是爱看他们犯罪也喜欢，我们是要让他们知道罪恶，让他们知道真的犯罪真的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呢，不是随便的溺爱、滥爱，我们要在真理里面要彰显神的爱。那么这些人，保罗说躲避这些人有什么一个特征呢？就是这儿说的，这些人不是服侍神的，他们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也就是保罗在这儿，那么就是说，他们服侍神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按全部的福音圣经信息去教导，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自己喜欢的，哎，就告诉人；自己不喜欢的，哎，就在那儿就是压下来，不告诉人了。那么他们的嘴巴很会讲，也可能是花言巧语，就去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那么这里呢，老实人的心呢，就是指那些缺乏圣经真理根基，那么没有善恶标准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就是不是过去才有，现在历史历代都有这些事情。有些人打着传福音的幌子，其实是图谋自己的利益，为了谋求自己的好处，为了博得这个听众的喜欢，他们甚至曲解神的话语，把话语神的话语中啊他喜欢的，啊可能别人喜欢的，他拿出来讲，啊别人不想听的，可能他就不愿意讲了。那么这样的人，他是曲解神的话语，不是把信徒带向神，而是把信徒带，把那些不是把人带向神，而是把他们带向他自己，或者把他们引向黑暗，引向死亡。那么有一个人呢，问一个牧师，他说：“你为什么在你传讲的信息里面只讲神的爱，从来没提过罪人要认罪，要真实悔改，要有生命的改变？”来听这位牧师居然说什么？他说：“神没有把认罪的那个部分经文托付给我，神只让我宣扬这些美好的祝福的信息。”啊，听这种这个话也很好听，是不是？但是要知道，人必须接受全备的福音真理，人才能真正的得救，不是你挑选你喜欢的。那么神的仆人奥古斯丁，那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只相信福音中你所喜欢的东西，但拒绝你所不喜欢的，那么你所相信的并不是福音，你所相信的而是你自己。”我觉得奥古斯丁说的这段话非常非常真的，真的就是真理。有人真的就是圣经中，哎，他喜欢的话他读，他不喜欢的话他放下不看，他喜欢的话他可能照着行，他不喜欢的话就不去行。所以这样的人，他不是信靠福音，他是信靠他自己，所以呢他不可能得着神的救恩。所以今天同样的，一些布在，如果我们听一些参加一些布道会，一些讲到的，你听到的都是，哎，神就是爱，很少提到罪，很少提到悔改。当然了，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来讲爱，谁都爱听，因为爱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你讲神的爱，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很可能这些在座的人，听布道会的人，他们有的可能正在经历离婚的痛苦，有的人可能正在经历失恋的痛苦，有的人可能正在经历，哎，这个亲子关系破裂的这些痛苦等等，可能他们各方面经历还有其他方面的痛苦。那么你说你讲神的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神的爱，他们一定会说他们真的是需要这个爱。可是呢，我们不能不到讲到，不能就讲到爱的这个部分就不管了。神真的是爱，没有错，这是圣经这样说的。但是呢，怎么得到神的爱？如果你不认罪，如果你不跟这位宇宙的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关系，如果你不接待耶稣基督真正的到你的生命中，做你自己的主，做你自己救主，来改变你过去固有这些的观念，那么来听从神的吩咐，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得到神的爱？怎么去经历神给你的爱呢？这是 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今天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信息里面，就是报喜不报喜不报忧，只讲那些人爱听的好听的，而关于认罪悔改生命的改变等等这些，那么知道人不爱听，所以也就 不讲罢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那么软弱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才花时间，哎，拿起圣经来，啊，我读一段圣经吧，啊，我祷告一会儿吧。 大部分，那么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那么求神帮助解决困难，只是他信靠这样一位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来对待神的话，其实那就和我们临时，我们平时中国人讲的临时抱佛脚的这种的态度，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做，你所信的它不是一位真神，只是像菩萨跟其他偶像一样的一位你心目中的偶像，一位假神。所以呢，有人说说今日的悲剧，今日真的是这个，我们知道社会中这样的悖逆，好多人真的离弃神，不相信神。那么，但是呢，在教会中，人的生命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都能够都有这样深刻的体会。所以有人说呢，他说今日的悲剧，并不是大多数人拒绝福音，而是那些声称相信的人，他并未被福音来改变。对不对？这句话呢，我觉得非常的好说的。我再说一遍啊，他说今日的悲剧并不是大多数人拒绝福音，而是那些深深相信的人并未被福音来改变。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虽然相信神了，他的生命还是跟他没相信神以前一样的生命，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呢，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我们不能把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真的把它践踏在自己的脚，我们的脚下。我们不能只做口头上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诚诚实实的来去做，来真的是按神的教导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行。如果哪个人或哪个教会只是传授福音，传授爱的福音，很少提到认罪悔改生命的改变，那么保罗要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你要离开，要躲避。所以呢，这是保罗给我们，也是给罗马教会，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再下来看19-20节。那么这里面说，你们的颂福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谈到一谈十九节谈到颂福。那么颂福不是什么都颂福，颂福必须是要有原则的，要有原则的。这个原则是这样说的，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那么这句话好像看上去不是好明好，不是很难，不是容易理解。那么在圣经的新译本上，他的这句话呢翻译的我觉得比较更清楚一些。在新译本上，他这句话把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他翻译的是就是说，在善事上要有智慧，在恶事上毫不沾染。恶事上毫不沾染，哎，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善事上，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去做；但是在恶事上，我们真的不要 touch， 不要真的参与任何的恶事，就是神不喜悦的那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判断善恶的智慧和能力。简单的讲，就是要善，我们要亲近；恶，我们要远离。善要亲近，恶要远离，不要去。因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不要在这些恶上有份，真的被沾染。那么智慧和能力，那么从哪里来呢？这些圣经，我们如果对圣经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智慧和能力只有一条途径，就是从神的道和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而来。所以在箴言9:10。这句话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呢，得到判断善恶的能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多读神的话语，多记神的话语，多向神祈求，从敬畏的心多行神的话语。 这样我们才能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才会得到神所知道。如果你说啊，我信神，我就愿意跟随神，我愿意，但是你每天你把时间都花在你所喜悦的那些事情上，那么你说你爱神，你说你怎么样，都是空谈，都是虚谈。你说你想生命改变，你说你怎么样，都是在欺骗你自己。那么他说，撒旦快要被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撒旦这个词，什么时候才是撒旦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其实我们知道呢，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真的是日子近了，这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知道呢，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出那个神喜悦的生命，我们才能与活出那个与神美好的关系。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教会才能在真理上被建造，能越避那些虚妄不合真理的异端邪说，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虚假信息。那么这是保罗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给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提醒。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真的一起同工来完成福音这个使命，就是要靠神来接护我们的心。那么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就是第三个方面告诉我们，就是要靠神来接护我们的心。25节到27节，我们先看25节，他就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那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那么神能接护，那么能接护我们的心的没有别的，只有神自己，只有神自己。神怎么样来接护我们的心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他的福音，通过福音。福音是神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和他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今天罗马书所讲的，在福音中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现在在旧约中是隐藏的，在新约中就把它显明出来了。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神所赐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么教会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被建造的，所以我们被神接护是靠神的话，靠着神的福音，也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靠着先知所启示的，如今已经显明出来的这个隐藏的奥秘。所以呢，我们是这样的来被神保守，所以我们才会接护我们的心，来跟随耶稣基督，来建立神所赐给我们教会中，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成长。那么在26节，他说接下来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生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是他们幸福真道。那么我们说这个奥秘呢，是照永生神的命令显明出来的，是也就是神早就预定好了什么时候把神的救恩彰显出来，这不是随随便便，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永生神意思就是说，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按照自己的命定的方式，自己的时间，那么将这个荣耀的奥秘把它显明出来。虽然呢，我们现在发现万国的民很多很多还活在愚昧和黑暗之中，但是呢，神照自己他自己的计划，他也会负责叫他所拣选的人认识救恩，认识救恩，是他们能够信服真道。这是什么呀？这都是不是你我谁聪明而能够这样，谁有智慧这样做到，乃是神完全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人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只有神能改变， 也就是唯有神。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开始的时候，罗马书主要说开始之后交代福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所以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不是说你我比别人好，不是说你我比别人聪明，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大能改变了你我过去那个邪恶的心，那个实心，让我也成了肉心，能够真正的听了神的话语，愿意去信靠，愿意去跟随。那这里面的众先知的书，就是指旧约的启示，就是指向就是弥赛亚，指向就是福音，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向全人类来把这个救恩计划来展开。所以这里说，这奥秘显明出来，就是为了指示万国的民，所以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天下所有的人类，使他们能够信服真道，信服神所启示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罪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才能恢复与神过去那种敌对的破裂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得到了救恩，我们就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个新造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祝福。我们过去什么样的人，我们如果是真正的你们得救以后，那么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生命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有改变。如果你真的有改变，那就说明你真的是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这个新造的生命是神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祝福。所以保罗为此他更加的感恩，他在二十七节他说，越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门。那这里呢，独一的神又告诉我们，就是没有别神，只有一位神。所以旧约里面呢，一再强调这个真神，这个真理，就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别神。不但是独一的神，他也是全知的神。这个全知的神就是这位神，他的智慧是完全的，也是无限的，超乎我们人能够量度的。所以凡是神要做成的事，神他必然会能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和智慧，照着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他必然会成就，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呢，我们说真的对这个神独一全知的神有这样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在一切属灵的工作上，我们就会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去来尽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去做。我们不是看啊，我做的我不是就是看啊，我最近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什么样的结果？神让我们就是你做了没有？结果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结果都在谁？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呢，这神要我们就是我说你去做没有？你做了就做了，就放下就行了。那么你没做是你的问题，你做了是什么结果？是神的负责，神会负完全的责任，因为神他是全知的神。所以呢，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我们不为一时的得失所捆绑，但是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靠什么？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若不是神的恩典怜悯，若不是神的帮助，我们做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们就需要我们谦卑的祈求这个独一的全知的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我们能够真的是一起能够同工，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罗马书可能我们讲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罗马书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就全部的分享完了，我们盼望这一卷宝贵的书也是能够让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随时提醒我们 让福音真理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要去跟随，就要去来听从。当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那么我们都当学习，不是顺服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意愿，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我们祈求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想起神的教导，不是就落在我自己的那些打算里面。那么我们要顺服听从神的教导，不是顺服我自己的私欲。罗马书其实也教导我们要体贴，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要想要那个美好的那个圣殿里面说与神有正确关系这样的平安，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要体贴圣灵的带领。所以罗马书也提醒我们，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的律。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继续还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捆绑之中，我们是活在神所赐我们的恩典之下。如果我们真正的信神了，真正的蒙恩得救了，罪的权势已经不能左右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从罪中释放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们犯罪找任何的借口。我们只能是来到神的面前，犯了罪我们就跌倒了爬起来，犯了罪就及时的悔改。我们就是在这些跌倒了爬起来、犯了罪悔改、循环往返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成长，才能真正的更新。所以巴不得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来改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一起来服侍神，一起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使命，将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借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来交战。我们来祈祷。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主啊，把这个宝贵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依靠你，让我们认识独一全智的神，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无能，让我们常常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祈求，让我们常常能够真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主你宝贵的真理，你宝贵的教导，让福音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每日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